科技叙事，估值空间打开，目前所有参会者均处于静音状态。下面开始播报声明。
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机构投资者或受邀客户，第三方专家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具体的判断或投资建议，未经东方财富证券书面授权，严禁录音、转发及相关解读，不得传播音频、视频、图片、文字等内容，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东方财富证券将保留一切法律权利，感谢您的理解和支持，谢谢。
哎 ，OK， 主持人，我可以发言了是吧？啊，
见到人了吗？
好的，那个林淼老师这边正在呼叫。
哎 ，OK， 我这边开始就好。哎，那我开始了是吧？可以开始了是吧？
可以的，老师。
哎，好的。哎，各位投资者，下午好啊！我是东方财富证券煤炭有色团队的分析师孟宪博。那就关于钨这个行业啊，近期的一些观点以及行业的变化，那我在这里面做一个集中的详细一点的汇报。啊，其实说钨这个板块，然后其实我感觉它的内容内涵呢，其实是越来越丰富了啊。就端午节前吧，其实只有四个交易日，但是厦门钨业和中钨高新呢，分别上涨了32%和24%。那我觉得这是在行业贝塔上行的基础上啊，更多的来自于这种 AI 相关的这种钨的原材料，那被市场所挖掘啊，所计价。所以本轮钨相关的这个钨就是 AI 相关的原材料重估，我觉得是有一个共性的，那就是说中国这一边，中国将重要的钨的这些中间品啊，是吧，对日本禁止出口啊，出口清零可以说，然后导致了日本的这种原材料的断供，那进一步呢导致了行业的供给收缩啊，带来了下游的这种涨价的效应，同时呢也让市场啊看到了说这些钨的中间品的它的这些价值。那关于钨这一块呢，我大概分三部分介绍啊。第一部分呢是这个 AI 服务器啊的里面的 PCB 板用到的钻针它的这个棒材啊。第二部分呢我介绍一下个六氟化钨还有高纯钨粉这一块的情况啊。第三部分呢我们再回顾一下整个钨的这个行业这个贝塔的一个情况啊。可能最后的话呢我可能再去介绍一下关于这个稀土这块的这个有一些这个氧化锂方面的一些情况啊。对，那首先咱们来看，就是说 AI 服务器用的 PCB 钻针它的棒材，我们就简称 AI 用的 PCB 钻针的、这个棒材。就是 PCB 钻针的这个景气度其实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啊，这个它的这个需求总量提升会很快啊。但是呢尤其是在这种 AI 服务器它用的这个 PCB 的钻针，它要用到这种超长径比的这种钻针，所以说就是说整体的这种需求它在结构上面也是向这种高端化来演进的。那这类超长径的 PCB 钻针呢目前年产大概1亿只左右，那深圳的一个大厂呢大概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占比的是到60%，那第二的行业里面第二的厂商还有其他的厂商加一起呢，大概占了40%的这么一个情况，这么一个比例。那我们现在就是把焦点放到这种超长径的这种 PCB 钻针它的原材料上面，也就是这个棒材。这种棒材呢，超长径的棒材，它的特点就是直径很细，所以呢，对于棒材内部的晶体结构要求很高。属于这种 PCB 钻针棒材当中最高端的那一部分。目前呢国内的供给构成是这样的啊，我们看一下鼎泰高科的这个招股书啊，它在2022年的上半年，它在硬质合金的采购供应商里面啊，从金额的角度来看，那日本住友是占了50%左右啊，其次是中国高新下面那个朱应集团占了19%，然后江钨集团的江应公司还有厦门钨业的这个厦门金鹿各占了9%啊，还有其他等人。对，这就是一个2022年的时候啊，这个鼎泰高科它的这个原材料采购的这么一个构成，对吧？当然日本住友在采购，因为它的那个单价会比较高嘛，所以说它在金额上面可能占了50%，但是说在采购量上面打个折是吧，估计也是30-40%这样一个水平。对，还有另外一家行业，就是说除了鼎泰高科之外，行业里面就深圳那家头部的大厂，我们估计啊，日本住友它的这个棒材占比也有30-40%左右。也就是总体来说，在 AI 用的 PCB 钻针的棒材供给当中，日本住友大概整体就占了30-40%的比例。 那近期日本住友呢开始减产了，是吧？预计要向中国供应的这个 PCB 钻针的这个量估计就清零了。这主要就是因为今年的二到四月份，中国向日本出口这个碳化钨的这种数量啊降为零了。所以这也使对这个其实对于日本这样的制造业的大国，它的影响是很大的啊，因为中国就是这个全球的钨金矿还有钨品的这种生产的绝对的主力。你像2024年的时候，那其实中国占到了日本这种碳化钨进口量的 69%。啊，25年的时候可能由于2月份开始啊出口管制，所以中国对日本的这种碳化钨的出口量有所下降啊，但是呢占比呢还是到了 50% 左右。所以说到现在来讲，如果说是26年的现在这个时候，我们中国是吧零封了像日本的这种碳化钨的这种出口，那对于日本来讲，对它的这种钨的原材料的这种影响的供给是非常大的。对，所以说对于日本的这个棒材来讲，它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所以日本的住友呢就只能减产。那日本住友减产之后呢，国内 AI 用的这种 PCB 钻针的棒材的这种市场份额，那有承接能力的，那首先就是中钨高新了，那其次是厦门钨业，是吧？中钨高新咱们就自不必说了啊，因为它是有这个行业里面的这个大厂哈，金州精工在体内，所以它对于 PCB 钻针的用的这种棒材它是非常专业的。对，然后厦钨呢，我们可以看一个数据，那就是说2025年的年报里面啊，中钨呢它是披露了与这个金州精工的关联交易，是吧？2025年度厦门钨业呢向金州精工供货了是3700多万啊，这个内容呢就是合金棒材和 PCB 工具这一块啊。所以说日本住友减产退出之后，那国内这种高端的 PCB 钻针棒材，那主要就是以上这两家来承接啊。当然相对普通的一些 PCB 钻针棒材呢，其实很多二线厂商也能做，那个那我们就不赘述啊这块，对，就不多去论述它了。嗯，那国内现在就是说头部这两家厂商它目前是个什么，这个产能是个什么情况呢？这两家的合计产能大概就是一亿只左右啊。由于之前嘛，是吧，住友其实占了相当的市场份额，所以说头部厂商它这个开工率大概也就是5-60%这个情况啊。所以我们认为短期之内呢，就这两家头部的厂商它可以把产能去打满，是吧，以满足国内对这种高端的这种 AI 用的 PCB 钻针的棒材，是吧，这种需求，是吧。然后两家因为这头部这两家厂商也有相应的技术工艺在嘛，所以我们觉得未来一年可以通过这种扩产啊来满足下游的这种 PCB 钻针啊，尤其是高端的这种 PCB 钻针的生产的需求啊。对，所以说对于这些大厂来讲呢，我觉得尤其是这个头部的这家大厂啊，它既有钻针，是吧，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既有钻针，现在它还有棒材，可以讲是一鱼两吃，是吧。所以之前市场呢对它的计价主要还是集中在了它的那个钻针这一块，那现在又多了一个这种棒材这样的一个环节，是吧。对，嗯，而且呢这种还另外一个头部的大厂呢，之前就有给这个金州精工供货，是吧，然后也有相应的利润，而且也就但是呢之前也没有被说市场去计价这个东西，那现在逐渐被发掘了，被认可了，我们觉得这都是一个未来空间很大的点啊。所以就是在周四的时候嘛，住友有一个公告传出来了是吧，就是那个减产的公告，虽然说这个公告它也是五月底就发了吧，就是五月底就发了，但是说这个时候呢开始就上周四的时候开始发酵，所以我们看到的是板块整体上面都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增幅，在周四当天，是吧，包括一些二线的标的也是这样。对，是关于这个 PCB 钻针的棒材呢，那个我先介绍这么多。然后第二个点呢，就是说这个六氟化钨和高纯钨粉的这个情况。其实六氟化钨在这个半导体工业当中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种电子特器啊，所以生产这种高纯度的六氟化钨就是要需要到相应的是高纯度的啊这种钨粉。对，是对，而且日本呢又是全球这个最主要的六氟化钨的生产地啊，能够占到全球的这产量的20%到25%这个水平。所以近期我们看到日本的这个关东电话、中央硝子，是吧，也开始宣布减产甚至停产了啊。所以说预计这样的话，那可能全球六氟化钨的供给就要会缩减20%到25%吧，是吧。这个原因还是说因为二到四月份，是吧，中国对日本的出口的这个说钨粉啊这个数量清零了，降到零了。其实无论是说普通的钨粉还是说这种高纯度的钨粉，那整体上就是降为零了嘛。 所以这个就是说对日本的影响这块影响还是很大的。对，因为你说二，我们看那个海关的数据，就是说2024年的时候，中国其实占到了日本这种钨粉这个总体进口量的 72%， 是吧？虽然说24年也是说有一个这种占比的下降，是因为我们出口管制了嘛，但是还是占到了日本的这个进口量的 54%， 是吧？所以说再到现在来讲，我们对于就是说钨粉这一块也对日本进行了这样的一个零出口的话，那其实对日本的这个六氟化钨的原料的供应影响就很大嘛。就还是那句话，那个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日本的这个厂商就只能减产了。对，所以就因为呢，这个六氟化钨它是这种半导体先进制程的这种关键的这种电子特器，它也是这种芯片存储制造的这种关键的这种电子特器，所以说高纯钨粉也因此就是从这种普通的这种钨的中间产品当中脱颖而出，然后这个价值呢就是被市场所看到啊。虽然短期内我们确实是得说，可能说由于这种钨粉的这种出口的下降可能会是吧，这种下降可能会有一部分的会说削弱一下它的这个下游的需求啊，可能高纯钨粉的涨价逻辑不是很顺啊。对，但是一方面我们要看到后面就是可能年内吧，可能国内还会有这种六氟化钨的产能投出来啊。对，另外可能对于说六氟化钨对于高纯钨粉的这种需求呢会有所回升。那其实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高纯钨粉的价值被资本市场所发现所认可嘛，对吧？高纯钨粉其实之前就是被埋没在了一众啊这种钨的中间品这种加工品当中啊，您最多可能也就给到20倍的 PE， 但是现在高纯钨粉被市场这种挖掘出来之后，对吧？你 PE 给到40倍甚至更高以上都没有问题。那接下来我们算一算账啊，算一算盈利什么这一块，就目前我们看那个阿里巴巴1688的那个采购网站上面啊，4N 以上的高纯钨粉这个零售价格啊，已经能够达到300万以上了。这假设啊，我们就假设长单的价格就是200万每吨的话，对吧？你扣掉一些增值税啊，包括钨锌矿的成本啊、生产成本啊、这种所得税啊，最后单吨的净利润还是能达到啊60万以上的。如果说对于一个就是啊年产1500吨的这种高纯钨粉的龙头企业来说，那其实就是9亿的业绩嘛，对吧？当然，如果说高纯钨粉的价格再能涨到300万的话，那可能吨净利就要到110万了，对吧？那贡献的业绩会更多，贡献的业绩就能到15-16亿。那其实这样的话，你给40倍的话，如果给40倍 PE 的话，其实就是几百亿的市值增量嘛，啊，还是非常可观的。对，就是说关于近期可能这个行业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科技相关的产品啊，被市场所认可，然后对所交易所计价之后，然后我们第三部分再回顾一下整个这个行业的这种贝塔的情况。就是在本周吧，其实以本周为主，其实钨锌矿还有其他主要钨品的价格是有所回调的。但是我们认为啊，这种钨价的短期回调震荡啊，还是不会说去影响到它的一个上涨的趋势。啊，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我们非常的看好钨在供给钨锌矿的这种供给端的这种刚性啊，就是 SMM 有一个英文的数据，它的那个数据说是2026年的1到4月份，就今年的1到4月份。那中国的钨锌矿产量是同比降了17%啊，它预计呢全年的这种产量的降幅应该是10%啊。这个我觉得哪怕是它的样本再小再有问题，我觉得打个折扣是吧，也是说明了我们这个钨锌矿的产量同比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降幅啊。再加上钨锌矿其实在这种进口这一块，然后也很难有一些边际增量。对，所以说总体上来说，我们觉得供给端会是钨价最大的一个支撑。那其实在需求这一块，包括制造业、采矿业、军工业等等的需求，我觉得我不需赘述啊。我觉得我们还可以再看一下出口的需求这一块，就是我们不可否认，在就是说这种出口管制在短期内它一定会是对需求有一定的负面的影响，对吧？因为确实是减少了一部分这种真实的需求。但是目前可以想，目前这个情况下，其实也是我们在于对于出口需求已经有了一个很大的削减的情况下，我们觉得钨的供需基本面还是比较不错的。那后续的话，我们会看到终端的很多钨的产品的出口会增加啊。对，你就比如这个钨，比如重钨酸铵是吧，可能是出口管制的啊。那它制成碳化钨粉呢是出口管制的，那再把它制成 硬质合金的，是吧？这一块，哎，它就没有这种出口的限制了，是吧？再往下游去制成这种，比如输送刀片啊也好，等等其他的这种产品，对吧？它也不是，也是没有出口管制的，是很顺畅的。所以后续就是说，在海外这种，是吧？这种很多的这种钨的企业，以钨为原料的企业，它这个在减产的情况下，那下游的需求会由我们国内的这种终端，然后去出口去完成。对，最近你看一些海外的媒体啊，就是说日本的制造业对这种受到这种缺钨的影响，它是很大的，是吧？刚才我们只提到了这种高纯的，比如说碳化钨粉，还有钨粉，是吧？其实就是我看早读联合早报，就上面讲，就是连现在日本连汽车制造这一块啊，它所需要的这些输控刀片嘛，是吧？也都受到了影响。所以后续的话，我是看出口的这一块会由于终端的，就是下游啊，就是钨的下游的这种出口增加啊，我觉得是会有利于这样的我们那个钨，就是说整个钨的这个产业链供需的这么一个好转的啊。对，所以我们觉得钨的价，钨金矿的价格觉得还远没有到一个平稳的位置。嗯，对，因为我们觉得现在的话，就是重钨酸铵的冶炼厂，它现在有相当一部分的库存，成品库存，它的那个成本大概就是在钨金矿的成本大概在60万左右，所以冶炼厂现在非常有挺价的意愿啊，所以说我觉得 APT 的冶炼厂会首先把这个钨金矿的价格挺到60万，但进一步想，如果说是吧，那个 AP 就是这个钨金矿的价格从底部已经反弹到了60万之后，那我觉得冶炼厂肯定也不会说急着要去把自己的这些高这个成本抛掉，这个成品库存抛掉，对吧？我觉得它也是看涨的，所以这个时候容易形成一种正反馈。所以目前来讲，我们对于钨金矿的价格也是看到70万啊，相应的那个重钨酸 APT 的价格看到100万这个水平。所以我们觉得贝塔端的行情也还没有演绎完啊。对，所以总结一下，我们觉得钨的这个板块现阶段的情况，就是说在一个比较良好的这种贝塔上涨的基础上，嗯，越来越多的这种科技相关的这种钨的这些材料啊，被市场逐渐的去发掘，然后去计价啊，所以未来我们是非常看好这个板块还有更多的这种机会的。OK， 这是关于钨这一块啊，然后稀土这一块其实本周表现的也比较好，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啊，还是由于 MLCC 陶瓷粉末这一块啊，因为这个里面高端的 MLCC 陶瓷粉末里面是需要加到氧化锂的嘛。所以本周我们也是看周二和周四这两天，其实板块表现的，稀土板块表现的是非常好啊，尤其是那些和中重稀土相关的一些标的。嗯，就是我研究下来的情况，对于这个是这样的，就是现在我们国内对就是 MLCC 陶瓷粉末它整体的市场规模呢，大概就是10万吨左右。那这其中呢，20%左右算是这种相对来说高端的需求。啊，陶瓷粉末这种粉末，就相对高端的需求呢，里面就要增添加氧化锂啊。那氧化锂的这个添加量呢是1.5%，所以对应的呢就是说会添加300吨的这种氧化锂。嗯，对，大概是这么一个，就是存量来看是这个情况啊。然后呢，那个氧化锂的这种产量其实还是相对来说是非比较刚性的啊，因为我们国内是控制住了这种中重稀土的这种冶炼指标嘛，所以。嗯，国内甚至说全球来讲，氧化锂的产量也就是3000到3500吨之间，所以说目前来看 MLCC 陶瓷粉末用到的氧化锂是吧，约占到总体的这样10%左右。嗯，那未来我们是可以预期这种MLCC 啊，尤其是这种高端的这种陶瓷粉末啊，在这种 AI 的服务器的这种带动下，会有一个需求会有一个比较大幅度的增长。所以说简单来说，未来比如说那个 MLCC 的这种陶瓷粉末是 MLCC 的需求增长翻个几倍，那相应的氧化锂的需求也会增长10%，对吧？所以近期我们也有看到这种氧化锂的价格从底部110万左右是吧，涨到了130万左右这个水平。对，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说对于稀土来说，我们觉得近期的这样一个行业的变化吧，也汇报给各位领导。行，那关于这个钨小金属的板块啊，包括钨还有稀土，那我汇报这么多。哎，主持人看我们还有没有有没有投资者就是有提问这样的环节。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孟老师，我后台收到了一个提问，他是想跟您请教上市公司钨的市值含量等角度考量，比较看好哪个公司，以及哪个公司盈利弹性比较大呢？谢谢。
哎，好的好的，这个可能我们更多的是在做行业的这样一个分享啊。那个主持人，待会儿那个你后台发我一下，然后我对这些问题有一些个人的看法，当然对。然后我再私下跟他讲一下。那行，那好，那感谢各位领导的时间啊。那个如果有什么更多的问题，也可以欢迎联系到我们中台煤炭有限团队，联系到我啊，我叫孟建国。对，好，感谢各位领导。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